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1212号讲道，信心及其特权，都市会幕教堂正道，约翰福音1:11-13，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根据经文，我们得救首要的事就是信心。经文说，信心就是接待耶稣，信就是把空杯子放在水流下面，是把分文没有的手伸出来求属天的援助。经文也说，信心就是信他的名，这种接待，这种信就是真敬虔的主要内容。信心是人想象得出的最简单的事。我们听人唱，只要信就必得救，他们唱的是神的真理，因为神向我们保证，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福音的信息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信是世上最简单的行动，小孩也可以，脑子不聪明，几乎做不了任何其他脑力活动的人也常常信。但是信心简单却崇高，明了却有力，信心是纽带，将不能与无所不能联系在一起，将缺乏与全备充足联系在一起。以信心持定神的人，心中成就了最简单却最恢宏的行动。信心看起来是那么小的事，以至于许多人听了福音却无法相信我们真的是在说信心给灵魂带来救恩。他们甚至误解我们，以为我们意思是说，如果人信自己得救了，就得救了。如果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那么这就是世上最邪恶的妄想。信绝非如此，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相比在还没得救时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得救了，实在太不一样了。我们相信人得救是唯独借着信心，而不是借着孤零零的信心。他们是靠不凭着行为的信心得救，而非靠没有行为的信心得救。得救的信心是人类思维所知最具操作性的原则，因为那为了得救而信耶稣的人得救了，也知道自己得救了，就爱那救了他的耶稣，这爱就是整件事情的钥匙。爱主的信徒不会做任何令他所爱的主不悦的事，他试图多做讨救赎主喜悦的事，因此救恩成了感恩的最大理由，并改变了人心，心改变了，整个人生都变了，人就变得像是有了新发条的表，不仅外观修好了，里面的机械也都是新的，表的运行也全然调整好了，时间、声音都不一样，尽管他之前走得不准，但现在都准了，因为表里面搞好了，信心十分简单。小孩子信了，很快就在主里刚强，信心的大能会征服人，叫他跟以前相比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随着信心的增长，他们会从卑微的人成为属神的人，之后信心会带领他们，直到他们成了英雄，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猛烈的火焰，得了应许，进入安息。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必会成长成移山的信心，孩童的信心会成长为巨人的信心。愿我们都经历到这是多么真实。我们的目的是要显明信心会做什么。我要试着讲述主给人的这一巨大恩赐，其他每一恩赐都是借着这一恩赐来的。在我讲述这些的时候，愿你们中许多还没信的来相信耶稣，如果你信他，这节经文所说的定然都属于你。一、信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最大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说信心带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经文中显而易见，信心在人群中制造了最大的区别。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一类人，凡接待他的，这是另一类人。如果天使降临这里，拔刀出鞘，突然一击把义人和恶人分开，你就会看到刀刃上带着这个问题：你信主耶稣基督吗？这把人分成了得救的信徒和不信的人，后者有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信他的人就出死入生了，绝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的儿子。人与人之间有许多区别，有些恰当，有些不恰当，这样的区别会一直存续到世界的末了，有富人，有穷人。恐怕没有什么形式的社会不存在穷人，即使是基督再临时，在他的国里应该也有穷的，因为他要为困苦穷乏的人伸冤，有统治者和被统治的，聪明人和愚昧人，教导的与受教的。但是请注意，这些区别都会消逝。坟墓是可怕的矫正机，在墓穴中，凯撒与他的臣下无异。苏格拉底并不比给他洗脚的奴隶伟大。在坟里，手拿权杖的皇帝不比在磨坊里劳碌的女奴地位更高，死亡不认出身，坟墓完全公平。在审判台前，今生的区别毫无意义，不过与责任相关的除外。涉及到人的责任，有些伟大有能的人那时会希望自己是奴隶，为不能在他们曾压迫的人中间藏起来而后悔。而持续永恒的区别就是信和不信，你相信还是怀疑，这是最大的区别。亲爱的朋友，你是接待基督的还是不接待他的呢？希望你注意，经文说造成这种区别的信心是领受的信心，口头表达的信心会逐渐变成行出来的信心，但起初这是领受的信心，其实要有之后的行为，信心就必须一直是领受的信心。只有当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才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为神做的最好的行动都是依靠他所赐的力量，行出来的信心只不过是领受的信心在行动上的表现罢了。领受的信心最关键，人领受耶稣做他的一切是绝对必要的。凡接待他的，你曾接待主耶稣真实的基督吗？你跟他说话了吗？你认识他吗？他与你相伴吗？他是你的朋友吗？如果你信靠依赖基督，以此来接待他，跟他结成个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安全了。经文还说，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他的名是什么意思？有个想法很触动我，即用本章前面的经文所用的名称来阐述这节经文非常合适。请注意，约翰福音第一章中耶稣的称谓太初有道，这是第一个名称，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何称耶稣基督为道？弟兄姐妹们，因为如果我想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来向你们传递信息，我会用话语，我的思想在这里，你的脑子在那里，通过画面，我可以部分的把我的思想传达给你，这就是神在自然界已经做的，但是用图画不能充分传递知识，所以我们必须用话语。同样，神要向人说话时，就借着差派基督来说话，基督就是神的话。你曾把基督当作神的话来领受吗？你要不要想一想，它是多么奇妙的话语？神说，人呢，不要再远远的站着，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神子住在人中间33年。他说，人，我必须惩罚你的罪行。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罪流血。神是在用一种奇妙的方式说，我恨罪，所以耶稣必须死。神接着呼喊，人呐，我现在可以让公义和称你为义两全了。 你们当来救我，耶稣从死里复活，有新的生命，他作为一个人去了天堂，作为人被接到神的宝座。由此神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愿意接受你们来我的宝座上，行动比话语的声音更大，但基督他自己就是话语，爱的话语，温柔的话语，神掏心窝子的话，而他的话语伴随着行动，令他的话具有无比的说服力。神在讲基督时什么都没有保留，他讲了那道，那道就是神的灵对罪人的全部彰显。你曾把基督当作你和神之间的话来领受吗？你曾奉基督的名祷告，把这话又向神说回去吗？主啊，只有这话能在你我之间传递。无论何时，你说话都是在说基督，我的答复也是基督。当我需要你赦免我，我说基督；当我需要你祝福我，答允我的祷告，我也用基督来祈求。这是神对人说的话，又从人返回到神那里。对于众多信他名的人，他以他为道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但是许多人不把他当作道来领受，仿佛神从未说过，他们聋了。不管怎样，有道他们却从未领受。看看整章，你会发现经文说基督就是生命，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你相信他的名是生命吗？人就本性而言是死的。当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并没有当天就死，这是理解圣经所说的死的含义所在。他不复存在了吗？没有，你也不会，但他不再活着了。这是很不一样的事，存在并不是活着，二者有巨大区别。死不是不复存在，没有哪个明事理的人会落入这种错误。什么是死？其实就是生命体分解成它的构成要素。使徒说，种子撒在地里，若不死去，或者说消解为它的各种组分，就不会发芽。种子死去是为了更完美的活。我们死时，身体和灵魂都不是不存在了，而是不再结合在一起。二者分离之际就是死亡。当灵魂离开，而身体的生命在于灵魂，身体就没有生命了。灵魂死去就是与神分离，因为灵魂的真生命在于与神联合。这就是亚当的死，以及所有不悔改的罪人必定面临的死。不应该是每一个罪人正处于其中的死，因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听好了，不信子的人得不着生命，他存在并会一直存在，但他没有生命，一直都是死的。但相信耶稣的人就回到他的神那里，这就是他的生命。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当我们被带回到神那里，神就让我们的灵魂活着。灵魂没有神，就等于漂亮的宫殿荒废了。你穿过美轮美奂的厅堂楼阁，听不到声音，尽都死寂、衰败、空洞。但是当王回到他的宫殿，欢乐的钟声就会响起，一片喜气洋洋，宫殿又有了生命的气息。神就是灵魂的生命，并且凡在基督里领受神的人就领受了生命。由此看来，耶稣首先是道，是神对人所说的话语，其次他是生命，就是神让人活过来住在他里面。我们是这样领受了神的基督吗？注意第三个称呼，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注意耶稣的这个名在整章中重复了好多次。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因此我们得出本章中基督的又一个名字是光。 我们把基督当作光来接受、接待、领受了吗？有基督做你的光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光？我们是靠着光才能看见。每个人都在光中事物，举例说明一下，只是为了说明，一个商人来到某城、某镇或某村，他算计着这里是不是做买卖的好地方，他说这儿真糟糕，人没法在这儿活下来，情况太糟了。他若不靠近银行或者金融街或其他某些交易场所就不会满意。现在看看艺术家，他有另一种光，带这个艺术家进那座城，他说这里是一片砖头的沙漠，都是雾霾，我活不下去，我得去北威尔士或者其他可以看到美景的地方。于是他在风景区安顿下来，说这里很美，把财主带去那里，对他说你要在这儿住20年。他说二十年我一个月都住不了，太荒谬了，这儿不是活人的地儿。带一个玩乐的人进笃信宗教的圈子，他说哦，我需要有生气的地方。有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我觉得风景很美，却听到年轻人说真是个鬼地方，一点生气都没有。好吧，人人都按着自己事物的光来看事情。亲爱的听众，你有没有按着基督的光来看事情呢？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是我能够生活的地方？因为有基督徒，我可以与他们交通，这里有福音传讲，我的灵魂可以得到喂养，可以学到许多关于基督的事。在这里我可以蒙主使用，当你有了生命，你就会得到光，你就会在这光中事物，你会在基督的光中看到自己。你会说，神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万事万物看起来的样子都取决于你的光。黄色的眼睛会让什么东西看起来都是黄色的，但是有了真光，就是那唯一能照亮所有来到世上之人的光，那么看什么都会按神的真理来看。如果基督在你里面，你就真的有光了。问题又回来了，我们真的相信道、生命、光这些耶稣的名吗？如果我们相信，那么我们与他人就不一样，有深渊相隔。感谢神，人们可以靠着主权的恩典跨过这深渊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却不能跨过这深渊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领受了道的人就会在其中发现不能朽坏的种子，领受了生命的人同时也得到了确据，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领受了光的人知道光向着完全的那日照得越来越亮，所以这区别非常大，抹煞了其他一切区别，因为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说如果扫烟囱的人领受了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女，如果俄国沙皇领受了基督，他也是神的儿女，但不会比别人更多。如果他们领受了基督，这是关键，就都成了神的儿女。因此我们都该竭力寻求这种区别，而这种区别与今世之事相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现在我敦促你们，不要觉得在死的时候，当朋友们为你准备葬礼的时候，才该考虑宗教信仰。有时在夜里，有时是凌晨3点，我的铃声响起，有人要死了，你能来为临终的人祷告吗？他们会说，来向某个临终的人祷告。他们叫人来找我干什么？为什么没想着在那人还健康的时候来找我？他们在那人服下昏睡药，也许是为了止痛，或者死亡降临已经昏昏沉沉的时候，或者他的痛苦难当无法思考的时候才来找我去，或者他即便能思考，我的探访也只是满足他的迷信而非让他受益。宗教信仰是有关死亡也是有关生命的，是为着今天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哎，今天就要信福音，今天据说每个人在人生尽头都应该悔改。 而今天就可能是你的末日，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我有许多事要对你们说，但是时间有限。接下来我还有更多要讲的，关于第一大点，信心带来最大的区别，就讲到这里。二，信心获得最大的禀赋。请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编著说的是特权，编著说的没错，但是正文也没错。Exousia 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个很了不起的词，不能用特权一词一语盖之。这个词包含权柄、特权以及其他许多好处，凡信耶稣的就领受了特权、权柄以及身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信徒独有的特权。但有些胡搅蛮缠的人一直谈论神的父性，因为他造了我们，因为他造了他们。我料想造桌子的人就是桌子的父，他们断言说创造主是一切他所造之物的父。这与信徒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意思可不一样。如果你们是魔鬼的儿女，做他的工，为何要称神为你的父？你怎么敢？如果你不信神的儿子，那么按着这节经文的意思，他就不是你的父，你无权认为自己是他的儿女。这节经文说的特权是给凡接待他的，是要赐他们权柄或特权做神的儿女。至于不信者，经文说什么了？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里用了儿女，而不是旧时的法律词语仆人，也是为了区别。在旧约时代，他们最多只能做仆人。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没错，这足够了。做神的仆人是何等的福分！可怜的浪子当上故宫就满足了。但我们的夫子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经上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家里的儿子，从奴隶到儿子，从在律法下为奴到享有神儿女的荣耀自由。这是多么喜人的觉生啊！而这就是我们所有信的人享有的，从奴隶到儿子，从在律法下为奴到享有神儿女的荣耀自由。这是多么喜人的觉生啊！而这就是我们所有信的人享有的。只是有时你知道，我们活得不像有儿女的特权。律法之下的人不会享有儿女的权利，他们可能是儿女，但他们还处在幼年，未成年的儿女与仆人没什么差别。尽管他是拥有全部产业的主人，成年之前他都在师父手下受教。基督来了，我们不再在师父手下，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赞美他的名，我们不也是他的仆人吗？没错，耶稣基督是天父的儿子，也是天父的仆人。同样，我们是儿女，也享受侍奉天父之乐。我告诉你们，侍奉你们的天父跟仅仅侍奉和你没有父子关系的王或统治者区别大了。我们是儿女，而不仅仅是仆人。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有了新性情。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出身；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因为与神相像，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与神相像，神的儿子像神是实实在在的事。你没看到你的儿女跟你长得像吗？当然像，孩子很像你，他的一些性格特点简直跟你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从他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样子，尽管有些改变，不那么完全，但确实就是你的样子。儿女像你，乃是孩子像大人，但孩子并没有因为像大人就成了大人。同样，神让儿女像他，但他们还没有成年，他们是软弱的小孩，他们有许多缺陷。但请注意这句话，我读的时候常常吃惊不已。他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就道德品质和属灵的现实而言，他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也就是说让我们与神相像。 这告诉我们，他既为长子，我们在今世也就都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何等的特权！我向你保证，要不是我觉得自己很不胜任，我肯定会就此大讲一番。我只能像约翰想要告诉我们时那样做，只能喊道：“你看。”意思是你自己看，我没法告诉你，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因出身，因性情，因为变得像他，因为特权，成为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你们中有些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儿女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许多自由，与父亲非常熟悉。我想知道，法官的儿女如果来到法庭，看到他戴着假发，坐着审判犯人，会怎么看他？我不怀疑他们会很畏惧他，但是在家里，你们能看到他，在家里，他坐在壁炉边的地毯上，背着孩子。他是父亲，父亲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法官的身份。孩子似乎想不起来他是法官，只知道他是父亲。哦，有多少次我的灵魂充满畏惧地站在神面前，抓住他说：“我父啊，你真伟大！”却没有大的让我忘了你是我的父。你教我这么说，你曾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的父，所以我确实这么说，并且我觉得阿爸父是我里面的灵自然而然的呼喊。你不回答我的呼求吗？他会回应我们的。父亲怎样连续儿女，他也照样连续我们。他用自己的无所不能，在我们稍稍劳苦时帮助我们。他用大能的膀臂，在我们遇到小小的烦扰时帮助我们。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铺张穹苍、运转世界的主，弯下腰来尝过破碎的心，用天上的膏药敷他们的伤口，免得他们流血太多。这是何等的抚救啊！赞美他的名，神在高处治理，打雷全凭己意，掌管无边无际大海，驾乘疾风暴雨。可畏之神属我，是我所爱天父，他会降下属天能力，带我去他国度。信心带来最大的区别，也得到最大的禀赋。就讲到这里吧，要讲下一点了。三，信心证明人最伟大的经历。经文说，信他名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教导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是获得新生的人，是从神生的。重生是何等奇妙的事啊！有些瞎眼的人以为靠水洗获得新生的，尽管他们没有信心，长大了也没有。愿主开他们的眼睛，我们不会就此多说，但是只要人有这种新生，就必定有信心。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来看看信心和新生如何联系在一起。凡信他名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信心在先，这是重生的独特标志。重生是什么意思呢？我见过一个大个子，强壮又粗鲁，他显然知罪了，说：“愿神让我从没出生过才好。”他又想了想说：“我记得小时候总是在妈妈膝下祷告，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后来搞的那种邪恶勾当。愿神让我像小孩一样重新活一遍。”听他这么讲，我很受感动，说：“如果你相信耶稣，你确实就会重新活一遍了，你会重生。然而如果我们像一开始出生那样重新出生，也就是说按着肉按着血气出生，那么我们就会像从前一样，因为从肉体生的，即便能够两次从肉体生，也还是肉体。从灵生的才是灵，你们必须从上头重生，你们必须从圣灵生。神的灵为我们做的就是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带着新的性情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凡信耶稣的就重生了， 重获新生是伟大的奥秘，但你可以拥有这奥秘，不要在新生上感到迷惑。如果你信主耶稣，你就已经经历到了，正如我刚刚向你讲的，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的人，你的生命重新开始了，试图修补旧性情是徒劳的，于事无补。有一个王子喜欢这么启示，愿神修正我。但有一位好人说，我想神最好造一个新的人。有些人认为神会修正他们，错了。我喜欢酒鬼变得谨守，窃贼变得诚实，我喜欢他们尽力改正，但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来过。我听说一个人拿着枪到铺子里修理，匠人说，你要修这枪需要新枪托、枪身和枪管，这就跟做一杆新枪差不多了。你最好重新开始。律法把除去肉体的污秽作为标志，而新约的独特圣礼更进一步。洗礼时基督对百姓怎么说呢？他说，你死了必须埋葬，并且必须活过来进入新生命。洗礼不能给人新生，而是表明我们的旧人需要死去，需要复活得新生命。我们必须重生，不是洗干净，不是改正，而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凡信耶稣的人都经历了这奇妙的变化，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大自然的方式生出来，而是用一种属天的方式生出来。他不是从情欲生的，既不是出于人败坏的肉体的意志，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即人最好的意愿。因为人即使竭尽所能，对于得救也做不了什么。如果你是从人意生的，那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需要超自然的力量来更新，只有神能创造，只有神能新造我们。新造是比创造世界更大的神迹，因为当神创造世界时，没有什么拦在路上，但当他新造一个人时，旧人还在抵挡他。如果允许我说十分明显的错话，我会说重新创造需要双倍的无所不能。我们必须从上头生，但如果我们已经信主耶稣了，我们就得救了。如果在座有谁还没有信，愿神赐你新生，赐你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四，信心让信徒处于想象得出的最尊贵的境况。接待基督的人就经历了新生，让他适合做神的儿女。注意，首先成为神的儿女是难以想象的尊荣，相比最卑微、可怜、最不起眼的属神儿女所得的荣耀，即使把人能给予的所有学位、身份、荣誉和头衔都堆砌在一块儿，放在显微镜下看，你根本找不到一丁点真实的尊荣。神的儿女，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知道这节经文说的是基督，但是也适用于所有他的子民。天使是仆从，不是儿女，他们乐于看守护卫我们，像世上做仆人的守护年幼的王子一样。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关于神的儿女，这里有一道辉煌的亮光，不会因属肉体的眼睛看不见就变暗淡。这道光就像神的辉煌亮光，看不见，因为对眼睛来说太亮，无法看见。如果你乐意，我会用一位西安的女子来描绘神的儿女。她是贫穷的绣娘，她已经缝好了寿衣还有衬衫，她躺在楼上要死了。你不会希望像他那样过日子。他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家徒四壁，床很硬，他躺在上面深受痛苦，他几乎无法呼吸，喘着求生。他很穷，他赖以为生的那些人开始觉得他是个负担，有时会对他说狠话。他几乎无法呼吸，喘着求生。他很穷，他赖以为生的那些人开始觉得他是个负担， 有时会对他说狠话，这是个伤心地，不是吗？来这里吧，让我用智慧擦你的眼睛一下，就像先知擦他仆人的眼睛那样，你看见了什么呢？你看到基督身体的一位肢体正在做最后一次斗争，并且将要得胜。听听他的话吧，他告诉你，基督与他同在，你看见他了吗？他站在那里，感同身受的俯身照顾他所爱的人，向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灵魂微笑。他把无瑕疵的外袍披在他身上，这袍子适合王族穿，他是大君王的女儿。看看这屋子，里面有天使，他们都在他周围侍立，等着接他回天家，圣灵也在他灵魂里面。你看到他的安慰和启示了吗？如果你的眼目张开，你就能看见。是的，父神也在那里，因为他不会离开儿女临终的床榻。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他的状况越来越糟，目光涣散，声音虚弱，听听他所说的吧。我描绘的不是幻影，我听到了，他正在进入生命，他呼喊，你听见我心弦断裂，何等甜蜜时刻。脸虽惨白如同死人，灵里却是荣耀。如果他还有余力，你会听到他唱，黑暗深处他若显现，即是我的黎明，他是我灵最亮晨星，是我出生朝阳。别跟我说圣女贞德，这才是真的女英雄，她跟死亡战斗，死时也在歌唱。惧怕，她早就忘了那是什么意思，怀疑已经赶走了，愁苦沮丧她已抛在脑后了。他是一位信徒，他接待了耶稣，他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是从上头而生的人具有的尊荣。现在请注意，这样的出生多么安全，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多么安全呢？我肯定在座没有哪个为人父母的愿意儿女受伤害。我们如果能保护孩子，就不会让他们受伤害。你认为神会容忍他的儿女受伤害？他会用翎毛遮蔽他们，他们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真理就是他们的大小盾牌，不会有灾祸临到他们，瘟疫也不会靠近他们的家。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安稳在耶稣手中，愿你们也这么唱，你们若是神的儿女也会这么唱的。最后尽管还可以说很多，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给人何等的幸福啊。我想起22年前有个摩门教徒想让我相信约瑟·斯密在做神的事工，听他说了一番后，我说，先生，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要给我什么，我如何得到，我愿意先听你讲，如果你也愿意听我讲，我要给你什么，以及如果你也愿意听我讲，我要给你什么，以及如何得到。我十分耐心地听他讲了一大通，他听我讲则没有那么耐心，但是当我讲完，他这么向我称赞道，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你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对此我答道，先生没错，我应该是，而且我就是最幸福的人。然后我离开了他。我是如此，每一个神的儿女按着自己的特权也都是如此。你是神的儿女，得赦免，蒙悦纳，是神所爱的，那你还要什么？天哪，你还要什么？如果人做了王子，他会不会说我还要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可能有什么其他需要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还能求什么别的？我想起有一次我落入罪的奴役，可能你们自己也想起来了，我想我会下地狱，如果主对我说我要赦免你，但你知道死都只能以面包和水为生，我也会快乐的鼓掌，我会说，主啊，是要救我就行，如果我能摆脱罪孽， 那么最艰难的命运我都欣然接受，我们不要抱怨，因为我们都得到了救恩，以神为乐就是你的力量，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要记住这句话，当作有实用价值的话。有句法国古话，贵族担负责任，高贵之人负有责任。你不会指望看到伟大的王子扫大街，你不会指望听说女王像挤奶女工那样行事。那么倘若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必须行事为人像神的儿女。如果我听某人说我是神的孩子，做生意却又缺斤短两，非常苛刻，那么我以他为耻，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为了钱不择手段一毛不拔的人，他是神的儿子吗？他跟天父太不相像啊。神的儿子却尖刻急躁易怒坏心眼，他根本不像天父，做神的儿女却仍做卑劣之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如何做神的儿女还撒谎吗？做神的儿女还怕人吗？做神的儿女却无法脸不红心不跳的面对邻舍吗？做神的儿女在家里还做暴君吗？这类行为经不起考验，这么做的人罪行严重。当伟大的皇帝拿破仑在位时，如果家中有谁跟门不当户不对的人结婚，一定会尝到他的怒火，因为皇室成员有责任维护家族的体面。在座的女孩子，你们是神的女儿，你们敢嫁给皇室之外的人吗？绝不要这样，要当心不要负上不相称的恶。当亚历山大俘虏了一位王时，问他想得到怎样的对待，他说像一位王。基督徒行为要像王，当一个爱争吵的人冒犯你，我们心里要说我本该跟你吵，但我不会降低身份去那样做，我是神的孩子。我读过基佐对仇敌的苦读评价，大概是这样的：不管你爬多少步，攀登到多高，当你到了山顶，还是会在我的鄙视之下。神的儿女往往也会这么看世界及其一切虚假和试探。我有伟大的工作要做，怎能跟你一般见识？我是神的儿女，我按属天的方式行事为人，我不能离开本位去跟你一般见识。行事为人要像光明之子，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渴慕善行，不要自贬身份。你们去吧，愿你们天父的灵住在你们身上。阿们，阿们。